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向你问安。今天从圣经看宣教课程，林老师要讲的是第27课，谈宣教。对于宣教就是受苦这句话，不知道您有怎么样的想法？来，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把以下这段时间交托给您，求你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也开我们的耳，让我们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接下来让我们就一起来听老师讲侍奉的属灵征战，神最终的带领。
各位空中神学的同学，大家平安，这是林老师。我们从《使徒行传》看宣教，今天我们进入到第27课。27课，逼迫中的喜乐。我们即将要结束这整个的课程，在这整个课程的进行的过程的中间，我们盼望能够从《使徒行传》里面来看见许许多多在宣教当中非常宝贵神给我们学习的机会。那里我们看到了神怎么样在教会的动工带领了教会，神怎么样拣选的工人，神也怎么样透过逼迫让门徒分散，神也怎么样在各地的教会建立起他的工作。当然今天这堂课是讲到逼迫，前面其实我们都已经提到了保罗所面对的逼迫，但是没有人会喜欢受逼迫，可是逼迫又好像跟我们是形影不离，而逼迫又是让我们在整个的信仰里面好像是必须要经历的一条路。那就是说神透过逼迫让我们必须要更紧紧地抓住神，因着逼迫我们只有在神的里面来跟随他，不单单是因为信仰上的逼迫。逼迫可以分在很多种不同的类型里面，当然最常见的是在信仰上的逼迫。我们看到今天在许多伊斯兰教的国家的里面，他们逼迫的信基督教的他们的这些原来的伊斯兰教徒，他们也逼迫许许多多不信伊斯兰教的人。那有逼迫是代表神的道不被捆绑，有逼迫是代表神的工作还没有完成。那今天我们将从这里来看到，就是保罗第二次的旅行的步道，当他来到腓立比马其顿这个地方，他开始跟希拉以及提摩太 在马其顿的宣教侍奉。而在他们第一次跨境了欧洲的时候，这个福音的种子能够在欧洲开始能够发展，带来了宣教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基本上我们都知道，整个基督教的传播是从一点一点传出去，那要把整个的福音的工作能够很顺利的带出去，它需要有更多的人，更多摆上的人愿意在这其中被神所带领。那但是不管是在哪样的一种地方，我们都还是会面对着我们的身份要受到别人另类的眼光的看待。那保罗自己在这边有很多的经验，虽然每一次的逼迫都一定会带来痛苦的经历，每一次的逼迫都会带给自己许许多多的难处，但是保罗在这中间他却能够在这里面享受上帝给他的福气和喜乐。他用喜乐的心来面对，他在监狱的当中唱诗歌赞美神。当他用这样的心来侍奉的时候，神反而为他打开了监狱的门，所以神反而行了大事。那我们从这里面来看，今天还是从两个大点来想。第一个大点，保罗等人的被捕。宣教等于就是说受难，受苦受难。当他们进到了欧洲，我们看到了说前面上一课我们所提到的一个马其顿人来告诉他们说，请你过来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当他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带着使命进到了欧洲。欧洲不是保罗所熟悉的地方，可是虽然他不熟悉，可是他还是接受来到了这里。当他们来到了欧洲，他们在这里面开始他们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到了任何地方，他们就先去祷告的地方。第三点，他们的侍奉是以祷告为优先。同学们都很清楚知道，我们的侍奉是不能靠我们自己的体力、精神、勇气，一定要靠着上帝的恩典。所以祷告是我们侍奉当中必须要去操练。那所以当他们能够来到那个祷告的地方，在那里他们用心的祷告。这个地方是代表住在这里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没有会堂，所以他们就找到了一个地方专门做祷告聚会的地方。那么他们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说保罗来到这里，他一定也碰到了一些犹太人，告诉他说什么地方是他们聚会的地方，什么地方是他们祷告的地方，所以他能够从那里面来到这个祷告的地方。那他祷告的目的是什么？亲近神。宣教的同工们一定要记得，侍奉于先必先要侍奉神，亲近神。当你去亲近神的时候，神就必亲近我们。所以他用亲近神来开始他在欧洲的侍奉。好了，因为以祷告为优先，那当然就能够先把自己的重担在神面前先卸下。 来到一个你所不熟悉的地方，不管怎么讲，你都是觉得这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但是你又是一个侍奉的人，虽然这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你还是要去侍奉，你还是要去面对在你侍奉中间你要碰到的一些事情。那么保罗在这里他非常宝贵的经验就是先祷告。我们在差派任何一个宣教师，我们一定会要求差派的教会承诺必须要做的三件事。第一件，教会要承诺以所有的力量在祷告中来支持扶持他们所要差派出去的宣教师。第二个，我们要求教会要在财力物力上来帮助宣教士。第三个，我们也要求教会在这里面一起来关心，一起来扶持宣教士。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把祷告放在前面，因为没有祷告就没有工作，没有祷告的人就没有侍奉神的人。好，我们看到第四点，当保罗在这个祷告的地方的时候，魔鬼同样来干扰和破坏。今天在我们海外，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叫做侍奉的属灵征战，侍奉的属灵征战。这个属灵征战就是表示当我们在侍奉中，我们一定会碰到魔鬼跟他的力量来对抗。不管这些力量是我们喜欢的还是我们所不喜欢的，这些力量都会来做干扰，都会来做破坏。所以我们需要来面对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要打的仗，到底这个仗我们要怎么打。那么我们看到的说，既然是要面对的这些，那所有侍奉的人都要在这里面有很大的警醒。所以他说有一个使你因着而来，他被污鬼所缚。那他被污鬼所缚呢，是用法术叫他主人们大的财力，也就是说这个人被鬼所缚，而他所做的事情是让他的主人能够有很好的收入。这样的一种破坏，这样的一种工作，主要是跟黑暗的力量来打交道。那么魔鬼用这些要破坏神的工作是我们所可以理解的。可是当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一个被鬼附的使女，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你看到没有，这个人他被鬼所附，他也知道保罗他们的身份，而他却在这里面来宣扬，他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他很清楚知道他们是神的仆人，对你们讲说救人的道。我们看到在这里面，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很有意思，魔鬼怎么会高举上帝的名呢？魔鬼怎么会希望别人来听神的道呢？事实上他并不是要高举神的名。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的魔鬼所玩的两面的手法，一方面是让这些人在这里面产生一种疑惑，另外一方面是把保罗他们的身份整个暴露出来。宣教士在侍奉里面有的地方他 们可以用宣教士的名义，有的地方他们不能，所以你不能够公开他的身份。当你公开他的身份，在他很里面，他就很多时候他就不能工作了。那魔鬼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他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讲说救人的道。那这个被鬼附的女子，她认识保罗他们的身份，当然认识，因为魔鬼当然很容易知道神的工作是什么。而这个女子呢，她却一连多日这样喊着，就是说她一直跟着他们，这是一种破坏啊，这是一种破坏，就是让保罗他们不能够正正经经来开始工作，让别人在这里面产生某一种的疑惑，所以他就这样的一种跟随。这样的一个被鬼附的人，其实他的目的是以黑暗的力量来交往，那就是说有的人会害怕，或者说他能够为这人做某些事情，所以这人就会拿钱出来。所以保罗来到那里会影响他主人的利益，因为保罗在那样的一个地位，如果说能够医病能够赶鬼，那这些人他就没有机会可以做这些工作了，那因此他就暴露了保罗的身份。那保罗在这里面很清楚知道魔鬼的诡计，他就斥责那些鬼，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从他们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说保罗也很清楚知道这是魔鬼的伎俩，那么他把这个鬼赶出去，对这个使女来讲是好还是不好？是好的啊，是好的，但是呢对他的主人却不好，因为这个被鬼附的使女，也许他在这个的中间，他可以让他的主人得到一些利益，可是现在他那个鬼被赶走了，他就没有这些的魔力，当然他就不能替他主人来赚钱，对他主人来讲，他等于失掉了一个生财的工具。那因此这个使女的主人，他看见得利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那要把他们抓去，是因为保罗他们来到了这个地方，对保罗来讲，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客人，这个客人来到了马其顿，但他到了这里，他做了这个事情，让这个主人大大的生气，所以呢他又把他们带到官长那里去，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那这样的一种理由，对他们来讲是他们所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觉得你们是犹太人，你们自己要做什么是你们的事情，但是呢你们竟然来告诉我们说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能做的啊、哦！他用骚扰我们的城，那就表示说你影响到了我们了。宣教士到任何一个地方，多少少会有些事情会影响到当地的人，可是千万不要忘了这个身份的问题。当我们在面前做一个客人的时候，我们就要扮演客人的角色，我们不能够喧宾夺主。当然以后我们要做的工作对他们也会有影响的，可是我们千万千万要记着，就是说我们不要太多去责备他们，不需要太多说你们这样不对，你那样不好，那对别人来讲会有一些很大的一个反感，所以他们就被扭送去这个送到官府里面去了。这些人被送到官府里面去以后，当然因为 官长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的身份，所以就打了他们，用棍子打了他们。那这是让我们要去体会的一件事，棍子打人是会痛，而这个棍子打人代表你受到刑罚，而这个刑罚是来自于罗马人。那是表示说保罗在面对这个事情里面他有没有错呢？他事实上是没有错的，因为他不要让这个女子继续的受害。可是千万要记住，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一定要付代价，你一定要付很大的代价。所以他们就被棍子打，然后呢他们也被他们关到监牢里面去。因为外邦人这些人对他的控告，对保罗来讲是他所必须要去面对的。这个控告的确对这些外邦人来说是他们认为他们有理的，但他们却忘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对保罗的控告其实是不成立的，是不成立的。为什么说不成立呢？当我们看到在第十六章这里面后面的这段话，我们就看到为什么了。后面我们看到第三十六节，同一章的三十六节，到了三十五节，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禁主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那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为什么到了镇里面会说释放那两个人呢？就表示说其实前面对他们的罪要抓他们这个来讲，只不过是为了要平息众怒而已，只不过是平息众怒，并不是他们犯了什么重罪。所以这里面是牵涉到一个文化的问题，一个当地人的文化跟当地人的那种强势。因为保罗在那里面并没有去影响到这些人，保罗在整个事情的里面是因为那个使女而斥责那个鬼，他事实上还是救了那个使女，可是这些人不体会，不能体会。那这就是说当别人不能体会你的时候，你要怎么说别人还是不能够去体会。所以保罗要受到的冤屈很多的时候在这里面是很冤枉的，可是对我们侍奉神的人来讲，每一个所面对的事情没有什么冤枉不冤枉，我们都要在神的里面去学习顺服。第二点，我们看到神为他们行了大事，神为他们行了大事。因为你看到从二十五节开始，当夜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垂耳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主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好，我们看到了保罗被送到牢里面去，送到牢里面去并不是一个光彩的事情，被送进牢里是代表了人家看你是有罪，有罪的人才要被送到牢里面去。好，当你看到说他们被送到牢里面去，就表示说还没有审判他们之前，先看他们有罪。这是从外邦人的看法，这是从外邦人的看法。但是对基督徒的看法来讲呢，不是这样子，因为这是为义受苦，为义受苦。所以当他们在半夜的时候，他们 虽然在当时是被下到牢里，而且呢两个脚还上了木狗，也就是被铐起来，被铐起来，他们被好像是一种重刑犯的那种情况来对待他们啊。那只有重刑犯他才会要这样子，你手要戴上手链，脚要戴上脚链或者是木狗，就表示你不能移动，你不能逃，只有重的罪犯才要这样子。那所以可见他们当时对他们来说就是认为他们是犯了大罪，但是事实上对保罗跟希拉来讲，他们完全不在乎，完全不在乎。所以当他们在那年祷告唱诗赞美神，能够 有这种那样的喜乐的心，能够有那样子一种在那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仍然能够一起来称颂神祷告神，可见他们在神面前的喜乐是没有不我们不容易怀疑的啊，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明天将是怎么样，所以既然不知道明天将是怎么样，当然就是今天日子要过，所以祷告唱诗赞美神，不管前面的是什么不在乎啊，不在乎。只有有信心的人才能够这样子完完全全在心里面好像没有任何的捆绑，完完全全在上帝的里面好像完全的被释放，没有任何的捆绑，完全的被释放。因为当他们愿意在监狱里面来高举神的名，我们就看到了这些同工们在那样的一个难处中间仍然以神为乐，以神为首，非常美，非常美的一种表现。因为主同在的力量超过一切，侍奉一定有苦，一定有难，侍奉一定要面对的种种的不同，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但是当我们面对的这些所谓的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我们是要为自己伸冤呢，还是我们要等待神来为我们伸冤？对保罗跟希拉来讲，外在是不重要的，他们在神面前就是一颗单纯的心来赞美。祷告是一种交托，赞美是一种称颂，能够有交托，能够 有称颂，就是高举神的意思，让神在这里面做主做王。那他们在那边唱诗求唤，也在那边侧耳听，因为所有人在牢里都是很空闲的，这些人在听他们唱诗赞美神。我们看到了说保罗在监狱里面仍然是做见证啊，仍然是做见证，他仍然是在那里面来见证神，来见证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来见证神来保守他们，赐福在他们的中间，没有任何的惧怕。所以这些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有人被下到牢里面仍然能够那么的喜乐。第七，神在整个工作当中也做了震动大地，震动监狱。这个震动使监狱的门全开，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的。那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了说，当这个地在震动的时候地在震动的时候，那因为地基在摇动，所以监牢的门就打开。当时的监牢跟我们今天的监牢不一样哈，因为他们当时没有非常好的锁所以这个门很容易被打开。那 被打开呢，我们看到最奇妙的，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那是表示神在这里面，神打开了所有人一切的锁链，这个锁链已经锁不住人了，那代表神要得着人的心啊，神要得着人的心，这也代表神在这里面让我们看见的，就是说神要在这里面做一件奇妙的大事。我们要感谢主，不只是这个地大震动让监狱的门打开，而且我们还看到了这些囚犯的这个锁链也松开了。那么这些的松开，我们是知道是坐牢的人，如果今天你的监狱门开了，而你脚上手上的锁链也开了，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样呢？你就是逃嘛，对不对？你就要想办法逃出去。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这样子，就是说他们面对的这些，他们看到的这些，但是他们并没有逃啊，没有逃。然后第八点，保罗等人并未因此而逃啊，而一族以为犯人前逃了，他就拔刀想要自杀。因为当这个一族他看见监门开了，他就以为说囚犯的逃走，还以为说所有人找到机会就逃。而在当时来讲，你如果让囚犯逃走，你还是死刑的，你还是没有命可活的。因此他就自己想要拔刀要自杀，拔刀想要自杀。那对这个禁足来讲，上帝是不是在这里透过他的恩典呢？好，我们也看到上帝透过这里来施下他的恩典。那28节，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不都在这里。那因为他以为说这人都逃走，那逃走后他只有死命一条了，他根本就没有活命，所以他就想要自杀。保罗说不要伤害自己，保罗很清楚知道。那当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看到禁足当他拿灯来的时候，他就战战兢兢伏伏在保罗跟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在经历到整个监狱门大开以后，所有的锁链打开，而他听到保罗说不要伤害自己啊，第一句话就是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那之前他们听到保罗跟希拉在外面，因为赶走了那个使你的那个鬼以后呢，你看到的说，当他就以为说这些人应该是懂得法术的，可是在这时候他看到啊，他们所经历的这个地大震动，所以他就说我当怎么才可以得救呢？就是说神在此时也已经预备好他的心了，神透过他们进到监狱里面去拯救一家人，你看到没有？所以苦难不见得是真正的苦难，苦难有时候反而是个祝福。好，当我们看到这个监狱，这个狱卒在这边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保罗因为阻止他自杀，所以他要求保罗能够指点迷津，他要求保罗告诉他他后面到底该做些什么。所以后面保罗就说了，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里他说我当怎么行才可以得救，可是保罗回答他的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所要的是他个人，但是保罗所给的却是他全家，却是他全家。当信主耶稣，这是我们所熟悉的，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所希望的是一点点，但是保罗给他的却是一整块啊，一整块。那是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了说，神在做许许多的工作，都是一环连接一环啊。 这一环每一个连接起来，让我们看到神的作为的奇妙。所以呢，你看到了说这个异族在这里面，一个人寻求得到指引迷津，但是保罗所给他的确实你和你家都必得救，但是前提是当信主耶稣。对外邦人来讲，当信主耶稣代表什么？当信主耶稣代表了你要相信那唯一的真神，你要把你所拜的、你祖宗所传下来的传统、你家里面传统的信仰完完全全的把它抛弃，只有信主耶稣，是表明了一条永生的道路，也是表明了一条能够走向天堂的路。对这个异族来讲，他好像挖到了一个宝藏。好了，我们看到了说保罗讲给他听以后呢，32节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人听。保罗能够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把上帝的道讲给他全家人听，那是表示说保罗所看见的不是一个人，保罗所看见的是一个家庭，神所看见的也是一个家庭啊，所以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里面蒙恩得救啊，蒙恩得救啊，所以神在他们的身上所做的那是很特别的、很丰富的。然后最后一点，33节他说当夜就在那时候，敬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服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敬主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你看这个异族在这里面，因为他信了，所以呢他就带他们出去洗他的伤，因为他被人家打，然后呢他和属服他的人立时就受了洗。好，就是说他的家人在此时就听到了他所讲到的这个见证，听到了保罗所讲的耶稣基督的道理，他们就相信了，他们就相信了。那所以是看到了神在拯救，是拯救一个家庭啊，不是拯救一个人啊。所以你看到没有，当他们在这里这样一个神受了洗，那然后敬主带他们到他家里去，给他摆上饭，就是说敬主这个时候愿意完完全全去接待他。好，他和全家因为信的神都很喜乐啊，这才是我们在这中间的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些人当他信主以后他很喜乐。为什么他很喜乐？因为他找到了生命的源头，那是最宝贵的。所以因为他这样子，所以他们都很喜乐。我们看到了没有？所以保罗自己因为在监狱里面喜乐，所以他的喜乐带来神的动工，神的动工带来保罗的整个的监狱的门打开，然后禁足听到福音，他的家人听到福音，他们全家人信主，全家人能够得到很大的喜乐。那所以到了35节以后，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些官长他们就让保罗被释放出来哈，释放出来。那所以看到了没有，就是说当他们出来的时候，当然保罗是不太高兴哈，他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那结果后来这个官长就怕了，他就来劝他们领他们出去，请他们离开那个城啊。所以保罗最后他是无罪释放，无罪释放表示他之前的所有的指控都不成立啊，都不成立。当然那个是因为那个使你的主人在那边这个造成一些的问题， 那么在今天的这一课的里面，我们看到了说，在福音传福音的里面受到逼迫，在逼迫的过程的里面，你怎么样去享受神的同在，这是神给我们很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去信靠神，怎么去侍奉神。我们去低头祷告，感谢天父赐给我们喜乐的心，赐给我们在你面前学习的道路，帮助我们在你的工作中更多体会，更多学习，因为我们奔走的路是你预备的美路。为我们今天的学习仰望感谢和祷告，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求，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亲爱的朋友，如果您有意见心得，或是愿意和我们分享您的心事，欢迎您写信到我们环球广播电台所播报的地址。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